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和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大地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哄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定的讲题是迎难而上哈。
今日定嘅讲题系迎难而上。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说起的话题。
呢个可能系我哋经常讲起嘅话题。
一个怎么面对苦难的话题？
点样去面对苦难嘅话题？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苦难或者说这个难处，还不是生活当中一般的这些苦难或者难处。
今日所讲嘅苦难难处咧，唔系我哋生活平时所遇到嘅。
那刚刚 Kevin 弟兄帮我们读了今天的讲道经文。
头先 Kevin 弟兄啱啱同我哋读咗个经文咧。
这段经文呢，是使徒彼得写给当年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一些教会的信。
呢啲经文咧系当年嘅使徒彼得写俾小亚细亚而家土耳其地方嘅教会。
然后在信中呢，彼得主要是鼓励那些因为信耶稣遭逼迫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们。
彼得写啲信俾各教会，系鼓励喺度受逼迫嘅弟兄姊妹。
彼得鼓励他们要靠主忍受苦难，胜过苦难。
彼得写信俾佢哋系靠主忍受苦难，胜过苦难。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苦难的话题呢，是针对信靠耶稣做基督徒会面临的各种的这种难处苦难。
今日所讲的苦难是信靠基督作为基督徒所面对的困难或者苦难。
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段经文哈。
我们一起读那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然后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上帝荣耀里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好，我讲到这个第一点，我们要对刚才提到的信耶稣做基督徒所面临的这个难处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我们需要认识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的生活或者难处呢，我们要了解，
而且是去积极的面对这些难处。
我们要积极地去面对这些难处。
彼得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刚才弟兄姐妹面临的这个难处，叫做火炼的试验。
彼得是 用火炼的试验来描述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火一般的考验，
用另外一个翻译是火一般的考验。
从使徒行传呢，我们多少可以了解，
从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多少可以了解
第一个世纪的，其实头几个世纪的这些弟兄姐妹基督徒都面临很大的逼迫。
第一世纪和头几个世纪的基督徒都是面对很大的逼迫，
他们被骂、被打、被抓，
他们被人闹、被人拉、被人捉起身，
被审判、被关进监狱是非常经常发生的事情，
被审判、捉去坐监是经常发生的事，
甚至是被处以死刑也是很普遍的
判死刑和极刑都是很普遍的。
我们知道就连今天写信的使徒彼得后来也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殉道而死，
就算写彼得前书的使徒彼得后来都是钉十字架倒过来钉十字架受死，
但彼得在今天的信中却安慰大家说，
但彼得在这个信中安慰大家，
面对逼迫不要以为奇怪，
面对逼迫不要以为是奇怪的事，
括号里面还有一句就是不要觉得是一个非常的事情，
括号里面所写的红字是似乎遭遇非常的事，
好像遇到了什么很不寻常的事一样，
好像是遇到很不简单的事一样。
那在当时的教会可能有人认为这个信耶稣会被逼迫会遇到各种难处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能当时的教会呢都认为信耶稣之后被逼迫呢是很奇怪的事，
是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意想不到的事。
他们可能原以为主耶稣既然是他们等了多年的这个救主弥赛亚，那信耶稣就可以得平安，就可以凡事顺利
他们可能是认为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等了多年的救主弥赛亚，信了他呢有可能就是一路平安顺风顺水。
今天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想法，
今天我们会不会有类似的想法呢？
那在过去我信主了这他二十年的时间，
在我过去信主的二十几年里面呢，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不管我在身处在中国或者在美国，
那我是没有碰到过像这里面讲的信仰上的逼迫的。
我自己呢就没有经历过在信仰上的逼迫。
但因为信耶稣被人讨厌的事情是发生过的。
但因为信耶稣被人讨厌过的事情真的发生过的。
那出国前我考试写过一篇论文。
在出国之前呢是写过一篇论文。
我当时是比较这个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宗教。
针对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做一个比较的一个论文，
结论当然是这个信耶基督教才是正道，
结论就是信基督才是正道，
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我想
这个是真理，很多人都知道，
但我现在都还记得在答辩的那一天，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在论文答辩那天发生的事情，
答辩的这些老师当中，
参加答辩的老师里面
有一位老师是敲着桌子愤怒地对着我，可以说是大吼着说，
有位老师呢是搭着台很愤怒地跟我说，
他说你怎么能够写这种鼓励人信教的东西，
你怎样可以写那种鼓励人信教的文章呢，
而他还请他跟我说你回教徒要看到你可以把你杀掉的，
如果回教徒见到你这样写的文章就会杀了你的，
我这个老师不是保护我，
这个老师不是为了保护我的原因这样说这个话，
他是对我在论文里面传扬了基督信仰感觉非常的不能接受，非常的愤怒，
他说因为我在论文里面传扬了基督信仰，他自己感觉到非常之愤怒，
我当时想哇惨了，这个老师这样讲我不知道会这个论文会怎么样，
当时我心里想，啊，老师都咁讲，我唔知我可唔可以 pass。
对我来说，我就是很意外。当时
对我来讲，真系好意外嘅事。
我真是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好奇怪。
我觉得遭遇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系当时系遭遇咗一个非常不
就像
不正常嘅事情。
里面讲的一样，
就好似彼得咁讲啊，似乎遭遇非常的事。
那答辩以后呢，我的这个论文的辅导老师啊，专门来安慰我说。
答辩结束之后呢，我嘅论文嘅辅导老师专门行过嚟安慰我。
你的论文其实写得不错的。
佢话你论文其实写得唔错啊，
只是跟有些老师这个观念不一样。
单单系同有啲老师嘅观念唔同啫。
他讲得很含蓄哈。
讲得好含蓄。
但最后呢，我的论文就勉强及格，得了60分。
最后我论文呢勉强合格60分。
那些好多没有我那么好的同学，他们得很高的分，70-80分至少是。
有好多好多论文写得不如我的同学，拿了80几、90几分。
那彼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大家一件事情。
彼得在这里讲我们听一个事情。
做基督徒呢，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
做基督徒呢，要同基督一同受苦。
就可能为基督的名受委屈、受辱骂。
就因为同基督的名是受委屈、受辱骂。
而且不要觉得是什么奇怪怪事情。
你不要觉得以为稀奇奇怪。
要习以为常。
你好习惯呢回事。
我以前讲到跟大家提到过一件事情。
我以前讲到同大家讲过一个事情。
我在加州工作的时候。
我在加州做嘢嗰时咧。
我跟一位我们的客户关系不错。
我有一位客户同我关系唔错。
我们经常通邮件的。
我经常通 email 嘅。
那他经常在邮件下面就会写一句 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
个 email 嘅下款咧，经常系写 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
那我一看，我想我们肯定是主内的弟兄啊。
我一直咁认为佢可能系我哋主内弟兄呢。
就有一次呢，太太生病住院了。
有一次佢太太病咗住医院。
我专门买了一张卡，写了一个卡片给他。
我专登买咗一张慰问卡寄俾佢。
我祝他的太太能够早日康复。
祝佢太太能够早日康复。
那是弟兄嘛，我想我也写个 God bless you。
因为大兄呢，我就一样写系 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
那个是年底快要圣诞节的时候，所以我再加了两个字。
嗰时系年底，好快过圣诞节，
我加
咗
一行字，
我写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哇！结果过一段很快一两个星期，我就被投诉。
过咗一两个礼拜之后咧，我收到一份投诉。
啊！我们那个机构的总监就说：“你千万不要再联系这个人，他现在很生你的气。”
我个上司就话：“你千祈唔好再联系呢个人，佢而家好嬲你。”
我说怎么会呢？我们关系还不错的，我才寄张卡给他的。
我自己莫名其妙，我关系不错啊，是吗？我他太太病，我就寄卡给他。
中间就是说，就是你寄的那张卡出了问题。
就是你寄那张卡出了问题。
因为你写了一个圣诞快乐。
因为你写着圣诞快乐。
我说在这个写圣诞快乐都写啊，在美国 Merry Christmas 很正常。
在美国呢，写 Merry Christmas 应该很正常的事情。
他说我这个客户他是犹太人，
你也不知道我那个客户是犹太人，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啊。
你给他写圣诞快乐，他难以接受。
你写圣诞快乐，他很难接受的。
哇，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我都是很奇怪，
非常意外，
非常之意外。
这些人怎么这么敏感？
这些人怎么这么敏感？
有那么严重吗？
有那么严重吗？
大家还有这么一两年的关系，一个 Merry Christmas 就没有了。
我们一两年的好朋友关系，有一个 Merry Christmas 就没有了。
但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话，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他们逼迫了我，都会逼迫你们。
那我刚刚经历的跟大家讲的那件事，算不上什么逼迫。
我头先同大家讲那段经历，算不上逼迫。
但这件事却稍微帮助我对当年犹太人怎么逼迫耶稣、逼迫主耶稣的门徒，多少有一些体会。
但这件事呢，帮我去了解当年犹太人是怎样逼迫耶稣、怎样逼迫基督徒呢，我有更深刻的了解。
而且对经文说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有一些亲身的体会。
从经文所讲，是与耶稣基督一起受苦，有多一点的认识。
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安慰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经文里面，彼得安慰弟兄姊妹们。
你们不要觉得这些逼迫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你不要认为这种逼迫是很奇怪的事。
不只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
不单只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在你们要知道，是你们在世上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遇到这样的难处。
你们在世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遇到这些难处。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有些遇到的比我可能还严重的一些经历哈。
我知道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都会遇到比我更加犀利的经历。
他们可能是因为传福音，
他们可能因为传福音，
因为分享了自己的信仰的立场，
或者分享了自己信仰的立场，
在某些事情讲出了这个圣经的一个立场，
在某些时候讲出圣经的立场，
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
或者同性恋的问题，
或者就是发了一些经文劝大家要信耶稣，
或者发的经文出去劝大家要信耶稣，
就被踢出微信群，
就可能是被踢出微信群，
有些还是同学群朋友群照样不管被踢出，
同学群朋友群都会踢出，
有些甚至在家里面的人就冷嘲热讽，
有可能遇到屋企的人会讥笑你，
在工作的地方如果有分享，那同事有可能还孤立你，
如果工作边分享福音，同事都可能孤立你。
那前不久我们查经查到约翰福音
无奈之前我们查经查到约翰福音
里面讲到真葡萄树那一段经文，
里面讲到真葡萄树的经文
耶稣说最后下面一段，我们一起来读，
我读下边一段，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要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知道在我们出国或者回国，在 中国大陆机场海关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个外籍人士的一个特别的通道。
当我们出国经过机场海关的时候，经常见到有一条是给外籍人士的通道，
上面有写的外国人或者是 foreigners，
那个指示牌上面是 foreigner， 外国人。
那在美国这样的通道上写的是什么字？大家
在美国那边的通道 是用什么词呢？
写的是，对，你们有人说写的是 alien，
是在美国的通道写着 alien， 就是外星人。
alien 这个词就不一样了，
Alien 这个词就完全，
这不单是有外国人的意思，
这个不单单是指外国人的意思，
还有外星人的意思，
还有外星人的意思。
那就是张坚姐妹小时候跟她妈妈一起等的那个外星人呐。
就是张坚姐妹小时候一起等的外星人，
是吧？上周分享的。所以这个已经跨越了国境，甚至是到了外太空，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了。
这个已经是跨越了国界，到了外太空外星球。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我第一次看到Alien 这样的表述，我们这种外国人。
当我看到 Alien 那种表述呢，当我们是外星人、外国人。
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可以说都是 Alien 哈。
我们可以讲在座各位都是 Alien。
至少曾经是这样。
至少曾经是 Alien， 外国外星人。
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我们就是 Alien。
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居住，其实我们就是 Alien， 外星人。
因为主耶稣清清楚楚的一再告诉我们，
因为主耶稣清清楚楚一再讲我们听，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的，
我们是天国子民，
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
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
而且整个世界，
而且整个世界呢，
老约翰说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约翰说整个世界是掌握在这个撒旦的权下
而且都是在这个撒旦的掌控当中，
都是撒旦的掌控之中。
所以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那我们如果是因为信靠基督敬畏上帝，
我们认为是信靠上帝敬畏耶稣，
是因为活出我们的信仰被人骂被人埋怨而受苦，
正因为我们活出信仰被人闹被人打还为主受苦，
被人看不起
被人看不起，
我们不要不但不要觉得这个是很奇怪，觉得羞耻，
不单单是不觉得奇怪，不觉得羞耻，
反而要引以为荣，
还要引以为荣。
就好像我们如果在一个大公司工作，
举个例，好像我们是在一间很知名的大公司，
这个以前我在湾区生活的时候，哇，那很多的什么 Google 啊 Facebook 很大的公司哈，
当年我在湾区生活的时候，那里有很多很知名的大公司。
他们有弟兄姐妹进到这种大公司，很骄傲的。哎，我为终于进到这个公司那个公司。
能够入去这些大公司，很多人都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那我们会引以为荣，在大公司工作。
在大机构做呢，很多人是引以为荣的事。
那今天我们如果是为天地的主效力，是不是更应该引以为荣啊？
如果今天我们是为天地的主去做工，会不会更加是引以为荣呢？
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字是超乎万民之名。
是人一听到就要屈膝的名。
是人一听到就要屈膝跪拜的名。
我们能够被称为基督徒。
我们是被称为基督徒。
能够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一群人。
能够称为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一群人。
这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是我们的荣幸。
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想，如果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他都被世人恨恶。
我想是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都是被世人所恨恶。
甚至人还可以打他骂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世人可以打他闹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
我们这些葡萄树上的枝子，如果受点气受点苦，那是理所当然的。
连主耶稣都是受这些苦，我们作为枝子受的苦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主所喜悦的。
都是主所喜悦的。
彼得说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彼得说我们是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甚至应该觉得是欢喜快乐。
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
今天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将来等到主在荣耀显现的时候，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更要欢喜快乐。
将来主荣耀再现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更加欢喜快乐。
因为这个是符合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的心意的。
这个是符合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主的心意的。
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
就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所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但我们反过来，我们如果信主好些年，
反过来，假如我们信了主好多年，
却从来没有为所信的主受到过什么委屈，受到过什么闲言冷语。
啊，从来没为主受过任何的逼迫、委屈或者闲言闲语。
那我们就要在上帝面前问自己：
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真的来信靠主？
我们有没有认真地来信靠主呢？
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
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呢？
因为这个保罗讲很清楚，你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而且是凡立志在这样做的，都要受逼迫。
好像保罗这么说，靠主敬虔度日的，凡立志要信靠主的，都会受到逼迫。
也是因为保罗说的，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
保罗所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对我们的得救的人，那个是上帝的大能。
对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
这个对世界就像一个光，基督耶稣荣耀福音的真光照到这些黑暗的世界，就会应该有一些阻挡的不同意的观点。
好像耶稣基督他是普世真光照到地上，就会见到不同的东西。
除非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光分享给周围的人，我们也没有成为这个光。
除非我们没有成为这个光，或者从来没有将这个光去分享给别人。
那我们信主这么多年都觉得很好啊，没有什么这种有人给我们难堪的时候。
那我们信了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什么难堪的事。
所以好像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球，
好像我们一起去打球运动，
不管打什么球，
不管是打什么球，
每个人如果都是全身投入的话，
假如每个人都是全身投入的话，
你打一两个小时是大汗淋漓的，
打一两个小时都会大汗淋漓的。
如果我自己身上一点汗都没有，
如果身上非常干净一点汗都没有，
说明可能我根本就没有上场，
可以说明我根本就没有上场。
虽然我 从头到脚都是一身名牌的运动服，
虽然我从头到脚都是
我不过是一个
运动衫、运动鞋，
我
只不过
是
一个挂名的球员，
我不过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我很有可能还是一位旁观者。
但你可以说我今天休息，
我可以说我今天休息，
我喜欢穿着这个衣服，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在一起的。
我穿着这些运动球衣，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球员的一位。
我不打球，我今天是观战，
我不打球，今天是观战，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但做基督徒有没有说今天我要休息的？
做基督徒，我有冇讲今日我休息啊？唔做基督徒。
我礼拜天才当基督徒。
一个礼拜我系做礼拜日一日嘅基督徒。
今天过了十二点一出大会的门，大教会的门，我就不是了。
过十二点出咗教会嘅门，我就休息啦，唔做基督徒啦。
那甚至是说，我们信主很多的时候都是处于休息或者半休息的状态。
或者我决志信主之后，大多数时间或者系绝大多数时间系休眠状态啦。
如果这样呢，我们就要当心，我们就要小心，我们
要警醒。如果咁样，我哋当心要警醒啦。
因为彼得接下来说了一句话，
因为彼得喺呢度讲，
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
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
就讲第二点，谨守警醒，抵挡仇敌。
跟住系我哋讲第二点系谨慎警醒，抵挡仇敌。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而来。
主耶稣话第一次来系为咗拯救我哋，
他是为了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
他就要喺十字架上成就救恩，
让信他人可以得救，
但让信佢嘅人可以得救。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为咗审判而来的。
主耶稣再来嘅时候系为咗审判而来。
而且彼得这里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彼得呢度提醒所有嘅弟兄姊妹，
主耶稣的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上帝的家开始的。
主耶稣嘅审判系从神嘅家开始嘅，
是从教会开始的，
系从教会开始嘅。
是先要审判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
系先要审判我哋在座嘅各位弟兄姊妹。
台上台下、楼上楼下，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先受审判。
台上台下、楼上楼下嘅弟兄姊妹都要先受审判。
这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警醒。
提醒我哋需要警醒，
要有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
要有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式。
上个月的福音主任，
上个月的福音主任，
那我在呼召的时候，第一次请那些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
第一次我呼召那些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
那我说，如果你们觉得当年是信主信的是糊里糊涂的。
针对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当年决志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呢，
甚至上台的时候都是不情不愿的，
或者是上到台上决志的时候都是不是很情愿的，
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可以走到台前，
我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可以走到台前，
要是愿意从今往后就认真的来跟随主，
在主面前从今以后我认真跟随主。
因为我们教会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好像我们牧师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我们讲信靠耶稣不是一时的决定，
信靠耶稣不是一时的决定，
信靠耶稣是一生的跟随，
信靠耶稣是一生的跟随。
上帝把教会，把我们弟兄姐妹们比作是基督的心腹，
上帝将我弟兄姐妹，将教会和弟兄姐妹比喻成基督的心腹。
那时候我们跟基督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
我们是应该是与基督是有亲密的关系的。
如果我们每个礼拜天才来教会参加崇拜，
如果是我们每个礼拜日先来教会参加崇拜，
不是，如果我们是每个礼拜天可以来参加崇拜，但是只有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来参加崇拜，
有些呢是一个月来一次，是参加圣
餐主日，
圣餐主日那时来参加崇拜，
每个星期都可以来，但我只是第一个月，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天来。
每个礼拜日都应该来，但是他是每一个月来一次。
甚至更厉害是 CEO 级别的基督徒。
更犀利的就是 CEO 级别基督徒。
我忘记写在那上，以前写 CEO,C 就是什么
?Christmas。
E 是什么意思啊
?Easter。
O 呢
?Only。
Only。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来一趟教会的，
一年当中呢，单单喺圣诞节同埋复活节来教会，所以叫 CEO。
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怎么可以算作是基督的心腹呢？
如果系你咁样，系点样系算为系耶稣基督嘅心腹
呢？我们信了主很多年，也不参加团契聚会。
我信了主好多年，系基本上唔参加团契聚会。
我们怎么可以算是基督的心腹呢？
我怎样算是基督的身份呢？
这个亲密的关系怎么建立的呢？
这个亲密关系怎样建立起身呢？
话又说回来，即便我们参加所有的聚会，
讲回转头，即使是我们参加所有的聚会，
参加团契，参加主日聚会，
又参加团契，又参加主日聚会，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
我们都需要谨慎。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一起读。
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上个礼拜六是我们教会的社区清洁日。
上个礼拜六是我们教会的社区清洁日。
那郑超弟兄他写了一篇文章放在这个周刊里哈，你们待会可以看。
郑超弟兄写了一篇文章放在这个堂刊里面，大家有机会去看。
那上面呢有一段呢是引用国章弟兄上一次这个清洁日他的一个分享。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有一个是国章弟兄是上一年做清洁社区清洁那时候所做的分享。
国章弟兄说在清扫活动的前几天呢，他们去街道做了踩点。
国章弟兄说清洁活动之前的头几天我们去
认为街区的垃圾是看起来不多的，
看了地方觉得垃圾不会太多，
但后来当垃圾袋堆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捡回来垃圾很多。
当垃圾袋堆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垃圾真的很多，
他就很感叹，
他只好感叹，
我好像，他就说这好像我身上的罪，
这个好像我身上的罪，
看起来还不错，
看身上不错，
也外表光亮，
外表有光鲜，
有团契，有崇拜，有侍奉，有奉献，
有团契，有崇拜，有侍奉，有奉献，
有查经，有祷告，
有查经，有祷告，
看起来需要对付的垃圾还不多，
看起来要对付的垃圾不是太多，
但是在公义圣洁的主，良善的主面前，
但是在公义圣洁良善的主面前，
我还有很多污秽的垃圾需要对付，
我还有很多污秽的垃圾需要应付，
感谢主让我看到自己的亏欠，
感谢主让我看到自己的亏欠，
极度需要主的帮助，
极度需要主的帮助，
清洁社区有这样的感想，
做清洁社区有这样的感想，
我今天应该让你分享的，你站在我旁边
应该叫我分享，因为我站在旁边。
国章弟兄这段分享呢，其实就是一个警醒的表现。
国章弟兄的那个分享呢，其实是一个警醒的
表现。而且我们不单是为自己警醒，
不单是为自己警醒，
也要为周围的人警醒，
又要为周围的人警醒。
因为彼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
因为彼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就是这些基督徒，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如果是不信的人，怎样有何等的结局呢？
如果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在呢？
如果是一人仅仅得救，但是那些不敬虔的人和犯罪的人有什么结局呢？这就是
在讲那些不信主的人，
这里讲是那些不信主的人，
甚至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
甚至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
那这些人当中可能就有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了，
这班人里面很有可能有我们家人或者身边的同学
朋友，我们认识的同学啊，同事啊，
同学同事。
那面对这个耶稣基督的审判，
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
如果我们基督徒才仅仅得救而已，
如果我们基督徒是仅仅得救而已，
甚至还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甚至还有可能是拒之门外，
再看我们有没有认真的跟随主啊？刚才那个经文讲的，
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认真跟从主。
那如果我们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
那不信主的人结局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都是难以想象。
彼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用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
彼得在这里给了我们很熟悉的比喻，
来再次提醒我们，
再次提醒我们，
就最下面两行，我们一起来念，
最下边的两行我一起读，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小岛上呢没有狮子，
我的那个岛上没狮子，
这个画面可能我们只能想象一下，
那个画面我就只能想象，
但我们小岛周围有很多鲨鱼的，
我的岛周围有很多鲨鱼，
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
最近一两个月呢，
一年发生了好几次鲨鱼靠近人甚至攻击人的事情，
一年 发生了好几次鲨鱼接近或者攻击人的事情。
那一个月以前在这个阿拉莫阿纳旁边有一个地方叫 Kiwalo Basin 的地方，
一 一个月之前，阿拉莫纳旁边有一个 Kivala Basin 一个海边，
就是在卡卡阿口那个公园的左边，如果面对海，
面对海卡卡阿口公园的左边，
一个冲浪的人被鲨鱼咬到了他的右脚，
一个冲浪的人被鲨鱼咬住右脚，
马上就拖到水里面，
将佢拖喺水入边。
哦，我有他的照片，对。在水下面经过一番殊死搏斗，
在水入边经过殊死搏斗，
鲨鱼终于松开了手，
鲨鱼松开了口，
这个人活了下来，
这个人还没死到，
但他的右脚被截肢了，
他的右脚被截肢。
据说 Kivalo Basin 这个是过去的20年都没有出现过鲨鱼，
在 Kivalo Basin 过去20年都没出现过鲨鱼，
而当天咬到这个人的鲨鱼估计有8英尺长，就差不多有3米长。
咬人的鲨鱼大概有8尺，大概3米那么长。
这次你看那个右边是它的冲浪板已经被咬掉的一块了，
那个冲浪板被鲨鱼咬了一块。
这次鲨鱼攻击人的这个事情让很多当地冲浪的人非常震惊，
那次鲨鱼攻击人 的事情被很多的冲浪人很多冲击，
有人说很难以想象这么浅的地方都会来这么大一只鲨鱼，
很难想象这么浅的水都有大鲨鱼来。
但这个也是也有警醒的因素在里面，因为鲨鱼通常要出没是在早晚，他们当时是6点过早晨去冲浪。
哦，这个比我们警醒，鲨鱼多数呢是早晚出现的。
而就在几个星期以前，
几个礼拜之前呢，
有两个10来岁的小姑娘在阿拉莫阿拉波，在阿拉莫阿拉很近的，你在 Magic Island 那边好像都看得到。
有两个小女女呢，10几岁小女女在
阿拉莫阿拉海边。参加一个冲浪比赛，
参加一个冲浪比赛，
正趴在这个冲浪板上等这个浪，
就趴在冲浪板上等这个浪过来。
这个时候呢，有一条大鲨鱼就在他们后面。
那个时候有条大鲨鱼在他们后面出现，
这个鲨鱼的尾巴，这个鲨鱼的鳍都清楚地看得到，
好清楚看到鲨鱼鳍和尾巴，
因为被这个旁边的这个录像录下来了，
被个录像录了下来。
据说这条鲨鱼有4米长，
那个鲨鱼有4米长，
但还好这条鲨鱼只是过路而已，
仲好呢个鲨鱼系冇攻击佢哋，系经过。
但是就因为这样，鲨鱼出现，马上这个冲浪比赛马上终止。
因为鲨鱼出现咧，那个冲浪比赛即刻要停止。
主办方和这些选手都是心有余悸。
主办方同埋选手都系心有余悸。
在阿拉莫纳那个地方啊，
在阿拉莫纳咁近嘅地方
游泳的。那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一，
过去个礼拜一，
在我们小岛北面的有一个人，他。划的那个叫皮划艇 kayak 在钓鱼，
在我哋北岸有个人系用皮划艇钓鱼。
你们有些人可能看到那个新闻了，
可能睇新闻都会留意到。
正钓鱼，一条鲨鱼迎面而来。
钓紧鱼嗰时，一条鲨鱼冲咗上嚟，
冲上来就是一口张开血盆大口咬住他的这个他的船，
一冲上嚟就咬住佢个船，
差点咬到这个人，搭在旁边的这个左脚，
差啲啲咬到个左脚。
那上个礼拜一下午，我本来是准备海里面去游泳的。
上个礼拜下昼，我谂住去海入边游水。
结果我老老实实去了游泳池游泳。
我就老老实实去咗游泳池游水。
洪川还提醒我，你要想想你值不值得去海里游。
洪川师母就系同佢讲，你值唔值得去嗰度游水？
这仅仅是在过去一个多月发生的，我们看到的、观察到的鲨鱼咬人呐、跟人很近的事情。
你仅仅是一个几月发生的这么多的鲨鱼事件，
这些鲨鱼就像彼得这里面讲的这个狮子，
那鲨鱼就是彼得入边所讲的狮子，
到处游行，
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吞吃的人。
有一个被采访的人讲得很好，
有一个被采访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在夏威夷游泳，
他说我们在夏威夷游水，
很多时候你看不到鲨鱼，
好多时候你系睇唔到鲨鱼，
但是鲨鱼其实就在你的附近。
鲨鱼就喺你隔篱，
而且很可能它早就看到你了。
好有可能佢早已见到你。
大部分时候鲨鱼不会攻击人，
多数佢唔会攻击人。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水面以下就是鲨鱼的世界。
佢话水面以下就系鲨鱼嘅世界。
进到水里就是进到了鲨鱼的家。
落到水入边就系去到鲨鱼嘅屋企。
大家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呢？
听到呢度会唔会毛骨悚然？
特别你想才去海里面游过泳的
仲未去海边游过水嘅人呢？
我们说为了躲避鲨鱼，我不去游泳就好了嘛。
为了躲避鲨鱼，我唔去海边游水得噶啦。
我去打球，我去 hiking 去走路。
我去打球，我去 去爬山，我去行路。
那么说，只讲鲨鱼是讲魔鬼哈？我这边，
我呢度讲鲨鱼系讲魔鬼。
我们不可能为了躲避这个遍地游行的魔鬼，就说我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冇可能，我系即躲避呢个天到处游行嘅魔鬼，我将自己关
跟外面
关喺屋企，
同外边冇接触。这其实也没用。
咁都冇用，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特别的使命的。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特别的使命。
那在十字架前，我们查经刚好查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啊。
我们刚刚查经还查到约翰福音十七章。
耶稣曾经在门徒的为门徒的祷告当中这样说。
耶稣曾经为他门徒祷告。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最上面的一段。
最上边那段。
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主耶稣在上帝面前为门徒祷告。
这个是主耶稣在上帝面前为门徒祷告。
那主耶稣呼召了我们这一群人。
主耶稣呼召了我们面前这一帮人。
让我们成为基督徒。
让我们成为基督徒。
又差遣我们出去。
要差遣我们出去，
要为主得人，
要为主得人，
要让万民来做主的门徒，
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
要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
要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
脱离撒旦的控制，
要脱离撒旦的控制。
那最近的新闻，其实一直以来啊，美国的新闻都有很多的这种枪击事件。
最近的美国咧，发生了好多枪击事件。
那我们觉得束手无策，
我觉得束手无策，
甚至我们以前会有。的这个女儿33岁的女儿突然就病逝了。
这段时间我们有位会有她的女儿33岁过了身。
我们也觉得束手无策。
我们觉得束手无策。
但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主动出击。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主动出击。
那主耶稣曾经用盗贼来比喻撒旦。
主耶稣曾经用盗贼来比喻撒旦。
读一下哈，我们一起。
一起读。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主耶稣也说：“我们第二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这里的“他们”就是指撒旦。
呢个所讲嘅“他们”就系讲撒旦，
包括撒旦的猜疑啊，包括那些这些杀人、伤害人的人，
包括那些杀人、伤害人嘅人，
甚至包括逼迫教会的人，
包括系逼迫教会嘅人。
我们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挽救人的生命。
我们有好多时候没办法挽救人的生命。
但我们可以通过传福音去救人的灵魂。
但我们可以通过传福音去救人的灵魂。
撒旦每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撒旦每一次夺走人的生命，
就更激励我们去多传福音，
更加激励我们去多传福音，
去为主多得到一个人，
为主多得一个人。
那最后我们讲这个第三点，全然交托靠主得力。
最后我们讲第三点，全然交托靠主得力。
每个世代的弟兄姐妹，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逼迫难处。
每个时代基督徒都会面对各样的逼迫和难处。
第一世纪的头两三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所遭遇的逼迫，在今天很多地方也还在继续。
第一世纪基督徒所经历的逼迫和困难呢，我们到现在都可以经常发生。
但对于我们在太平洋当中这个小岛上的这一群基督徒来说，
在我们太平洋岛上的基督徒来讲，
那样的逼迫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那种逼迫来讲是少之又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被撒旦攻击。
那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机会受到伤害和攻击，
不用去面对做基督徒的这种面对这种苦，
就唔使去面对做基督徒呢种苦难。
好像我们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
系咪？我哋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呢？
不管我们在哪里，
不管我哋喺边度，
我们越是爱主，越是敬畏上帝。
我哋越爱主，越敬畏上帝。
撒旦越是要找各种的机会来搅扰我们，攻击我们。
撒旦系揾各样的机会来攻击搅扰我们，
可能有时候是伤害我们的家人，
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家人，
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业我们做生意他也来搅扰，
有可能我哋做做工做生意，
攻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
或者攻击我哋嘅身体，我哋嘅健康，
甚至他让我们家里面的人都来诅咒我们，
甚至系去攻击我哋家入边，连家入边嘅人嚟攻击我哋，
就像当年敬畏上帝的约伯所遭遇的一样，
就像当年敬畏上帝嘅约伯所经受嘅一样。
他的太太都说：“你诅咒上帝，你去死吧！”
佢太太都话：“你诅咒上帝去死吧！”
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曾经三次求告主，
我也知道使徒保罗曾经三次求告主，
要求主挪去他身上的一根刺，
要求主挪去他身上的一根刺。
保罗没有说那根刺是什么，
保罗没讲明那根刺是什么，
但却说那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放
的那根刺。保罗就说这个是撒旦的差役去攻击他用的。
做基督徒要受苦，
做基督徒要受苦，
做基督徒同工，在教会参与服事的牧者啊、执事、辅导和团契的同工，那更是常常会被这个撒旦来搅扰。
啊，喺教会侍奉嘅啊牧者、同工啊各啊，
被撒旦来搅扰，
经常系被撒旦搅扰。
那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呢个系一个属灵嘅征战。
我们难免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受挫的时候，担心的时候。
我难免有疲惫的受挫的时候。
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
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
中间那句，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
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
因为他顾念我们。
因为他顾念你们。
与撒旦的这个属灵征战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撒旦的属灵征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而是可以说是一辈子的这个持久战。
这个是一世的持久战。
但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
今天我们的这个每周正言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而且我们的主也顾念我们，
主顾念我们，
我们可以把心里面的重担，我们各样的忧虑交给主，
我们将心里的重担忧虑去交给神，
我们才可以轻装上阵去打这一场持久战，
我们才可以轻装上阵去打这场持久战。
上次在全年读经我分享过这个交托给主，
上次在全年读经里面我分享过怎样交托给主。
以前我在神学院 读书的时候，我有些非洲的同学，
以前我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非洲同学，
他们在把这种忧虑这种痛苦要交给主的时候呢，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动作，
他们将这个忧虑痛苦交托给神的时候，
他
有个特别的动作，
在祷告当中他们就拿手对着这个十字架就这样交托，他把这些痛苦这些苦难忧虑都交给主，
他们是以这个动作是向十字架上面去交托给主。
他们用这样特别的一个肢体语言，那非洲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肢体语言，其实蛮形象的，很多时候
这个是很形象的肢体语言，是将自己的困难忧虑交托给上帝，
帮助自己去提醒自己把心中一切的忧虑是交给主，
帮助自己将心里的忧虑和重担都交托给主。
我们很多时候习惯用大脑去思维，很冷静很理智，其实还缺乏这种肢体上给带给我们的一种引导也好，或者说指引。
我们会不会是经常很理智地去自己去处理思想问题，但是没有用这个 方法将这个忧虑写给上帝呢？
我们当时在那个教堂里面大家都在往十字架上，
我当时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个个都用这个动作是将那个忧虑卸给上帝。
那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并不太容易，
将一切的忧虑 卸给上帝不会太容易。
我以前卸过好多次啊，早上五点天不亮跪着祷告，我一祷告完一起来还在我的肩膀上
啊。我以前好早起身，好早祷告，跪在这里祷告，祷告交托完之后
第二天再来，第三天再来，一直都是这样。
第三日那个重担还在。
后来我终于体会到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我终于明白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是一个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
是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
回想起自己信主对过去一二十年，
回想我信主过去的二十年，
上帝在我的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给我一些不同的难处，
上帝在我每一个人生阶段都给我不同的难处，
让我学习把忧虑交托给上帝，
让我学习将忧虑交托给上帝，
去完全的信靠他，
去完全地信靠他。
交托的关键呢，就是一切的忧虑要交给上帝，
交托嘅关键系一切嘅忧虑要交给上帝。
我们很快一念念过，有时候可能没有体会到一切的忧虑交给上帝，什么意思？
我哋系将一切嘅忧虑交给上帝，咩意思呢？
就意思说，在祷告当中，我们想要的是不想要的一些事情，如果没有改变，我还是死心塌地的相信上帝会保守我。
就系讲喺我哋祷告之后咧，就算之后一段时间未发生，但系我都会死心塌地咁认为上帝已经帮我。
就算是我担心的事情，我的难处还在，我的病痛还在。
就算我担心嘅事情，我病痛仲喺度，
逼迫我们的还在，
逼迫我哋嘅事情仲喺度。
我也相信上帝有办法保守我。
我都系完全相信上帝有办法保守我，
带领我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
带领我行经过呢个死荫嘅幽谷。
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应许，
因为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应许。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如果我哋有呢个信念，
不管我祷告以后结局怎么样，主啊，我相信你也会照顾我。
无论我祷告之后嘅结果点样，我总系相信上帝系照顾我嘅。
我们就会做到完全的交托。
我哋就会做到完全嘅交托，
就可以在交托当中重新得力，
就会喺交托嘅当中重新得力，
然后轻装上阵，
可以轻装上阵。
而且很有意思，我回想起每一年，比如说不同的时候，我的这些难处，它好像有时越来越大的，
好似喺过去嗰咁多年，每一年所经历嘅难处，好似系越来越大。
在座有没有健身的？常常去健身房的？
在座有冇去 gym 嘅？做健身嘅？
啊，所有这些经历、这些难处，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健身房。
所以，所有呢种经历嘅难处咧，就是一个属灵嘅健身房。
我们刚刚信主的一个5公斤的一个重担，哎呀，不行啦，主，哎呀，我受不了了。
啱信主，信主嗰时一个5公斤嘅一个哑铃都话好重啊。
但我们接着祷告，靠着信心，我愿意交托，我们慢慢可以举起这个5公斤的。
借住祷告。借住操练，慢慢我哋会拎起更加重嘅嘢。
下一次可能就是10公斤的。
下一次可能会拎得起10公斤。
20公斤的。
20公斤嘅。
50公斤的。
50公斤嘅。
哇，这个而且周围人，你再看有些人是5公斤的，你就可以去安慰他。我当年也是这样，你不要怕，你就交给主。
如果你见到你嘅伙伴都系啱啱开始拎起5公斤嘅，你去安慰鼓励佢。我当年都系拎起5公斤啫。
你会体会到受苦真是与我们有益的。
你会体会到受苦真系对我哋系有益嘅。
在属灵的健身房，上帝一定不会每一年每一次都拿给5公斤的这个重担给你。
喺上帝属灵嘅健身房，佢唔会每年都系俾你5公斤咁多。
活到80岁信主几十年，还是拿那个5公斤的，没有成长。
如果系你信咗主几十年。到80岁都系只能拎得起5公斤嘅话，
证明
你
属灵系冇成长。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难处来的时候，
如果你冇经历过难处嚟嘅时候，
我们要拭目以待。
我哋要拭目以待，
看主这一次在我身上要做怎样的奇妙的事。
你睇主呢一次喺我身上点样可以成就奇妙嘅事？
而且我保证你，一旦这个事情经过，我们的信心又要增加。
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大地提升。
我们只是在这个试炼当中，刚开始的那个火炼的试炼当中，
我们先是火炼的试炼当中。
上帝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上帝就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要不然你看，在受苦以后，
如果是在我们受苦之后，
在经过撒旦的攻击以后，约伯怎么感叹呢？
在经历撒旦攻击之后，约伯是怎样感叹呢？
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起来念。
我们很熟悉的，一起读。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42章的时候才讲，前前后后有40章，他都是在挣扎当中。
在约伯记前面40章，他都在挣扎。
但是经历了这样的苦难，
经历那个苦难之后，
他失去了他的孩子，他的家业。
他失去了他的孩子，
他自己的健康，
和自己的健康。
但他就经历到主。又真又活的上帝就在他的面前。
在42章所描述他经历的主是真真实实的。
而上帝也继续的祝福他。
上帝继续地祝福他。
保罗的刺他求过3次还是在他的身上。
保罗身上的刺他求过3次上帝没将他挪走。
啊，这保罗这么大的使徒祷告都不灵验吗？
保罗这么大的使徒在祷告里面不灵验。
上帝有他的美意。
上帝有他的美意。
你看保罗在经历过这个祷告这个刺一直在身上的时候，他怎么回应的？
在这个 经历之后呢，保罗是怎样去回应。
我们一起来念。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写的。
这个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写的。
这个是身上有刺的，痛到难受到三次求问主的人写的。
他身上有根刺，痛到好犀利，是三次求告主。
上帝的美意就在保罗的软弱上成就。
上帝的美意就在保罗的软弱身上成就。
那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
他说上帝是信实的。
他说要在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在稍微经历过一点苦难之后，要赐力量给我们。
就是我们稍微经历苦难的时候，上帝就要赐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经历得住这个火焰的试炼。
让我们可以经受起火焰的试炼。
在上面那句话是19世纪一个德国的哲学家他讲的一句话。
上面那句话是19世纪一位。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他就说杀不死你的就让你变得更强大。
杀不死你的就使你更加强大。
其实我还想在后面加几个字 makes you stronger and even better.
他想后面加上更加好。
In many ways. 因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
因为用今日嘅话所讲，
苦难如果不能打倒我们，
如果苦难唔可以打倒我哋，
就会在这个使受苦的人，就会让这个使受苦的人更加的坚强。
打唔到我哋，我哋受苦嘅人就会变得更加坚强，
更蒙主的喜悦，
更加像主，更加蒙主喜悦。
就像彼得在今天这封信一开始讲的一句话，
好似彼得呢封信开始讲嘅话，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它背下来的一句话。
我们可以每个人都背下来。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
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是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个不管多么难的一个事情，它只是一个暂时的。
无论是多难的事情，它都是暂时的。
是一个试验，上帝放在我们身上，是上帝所许可的。
这个试验是上帝放在我们身上，上帝允许的。
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锻炼我们对主的信靠。
锻炼我们对主的信靠。
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家住在机场附近。
我家住在机场附近。
常常可以看到这个空军的飞行表演，
经常可以见到空军的飞行，
免费看，
是免费睇嘅。
最好的飞机，
最好嘅飞机，
这个是 F-22 是这个隐形战斗机哈。
呢个 F-22 隐形战机，
当他们训练的时候很有意思，
佢训练嗰时好有意思。
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我天天在家里面上班，天天在窗口上看他们训练。
疫情嗰时我喺屋企翻工，日日咁，
因为很吵，他们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很近，那个距离哇，非常震耳欲聋。
因为好响，好响，因为都。震耳欲聋。
那他们有时候飞训练就一个劲飞行起飞啊，一架一架起飞。
佢系一架架咁起飞，
马上又降落，又去锻炼降落，就绕一圈就降落。
跟住兜一圈就好低咁啊降落。
那我最喜欢看他们的就是起飞以后马上90度这样啊扶摇直上，直插云霄。
最中意睇咧起飞之后咧直插天空。
据说那个时候飞机的速度是可以达到每秒300米。
听讲这个速度是每秒300米，
啪一秒钟300米出去，
啪一下一秒钟300米，
那是需要巨大的动力，
这个需要巨大的动力
才可以抗拒这个地球的引力达到那么高的速度，
先可以抵抗地球的引力。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抓住我们，
今天的世界上有很多种的诱惑抓住我们，
撒旦用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难处来攻击我们，
撒旦各种的逼迫难处攻击我们，
这些诱惑这些逼迫这些难处就好像地球的引力一样，
这些诱惑逼迫难处好像地球的引力一样，
要把我们紧紧的抓住，
将我们紧紧地捉住，
让我们飞不起来，
被我们飞不起身，
要我们有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要么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但我们只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
但我们只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
清楚撒旦的计谋，
要清楚撒旦的计谋，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
我们就可以迎难而上，
我们就可以迎难而上。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使徒彼得给我们的这段宝贵的话语。
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使徒彼得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成为历史历代在逼迫当中弟兄姐妹们的安慰和鼓励，
成为历史历代逼迫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安慰和鼓励。
主啊，我们在各样的这个世界的引诱当中，
主啊，我们在各样的世界引诱当中，
在各样的这种忙碌当中，
各样的忙碌当中，
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
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迎难而上，
让我们靠着你可以迎难而上，
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能够为主做美好见证，
能够活出我们美好的信仰，
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